我们今年神带领我们查考《使徒行传》，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目的，不仅是要学习《使徒行传》的这个知识，了解初期教会的历史，我们更是要活在《使徒行传》的恩膏和实在当中。我们其实已经开始领受《使徒行传》的部分的恩膏，并且开始经历使徒行传的部分的实在。例如使徒行传第四章23节到31节所描述的先知性的代祷，在我们的教会有两个代祷的团队和一个我们教会所参与的事工当中已经有部分的经验和运作。这两个代祷团队，一个是宣教代祷团队，一个是母亲代祷团队，而这一个事工就是医治死的事工。另外，《使徒行传》5章1节到11节所记载的属灵征战和属灵的惩治，最近也在我们教会以另外一种的形式发生了。第三，《使徒行传》当中所描写的初代使徒教会的特征，我们看到已经在我们教会有一些实现，而且呢正在更全面的恢复。所以，如果我们把《使徒行传》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的话，我们的收获就不大，最多只能够获得一些关于早期教会的历史知识。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把《使徒行传》当作一本应许之书来读，因为神的心意就是，当每一代的基督徒和教会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都能够经历到《使徒行传》的恩膏和实在。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查考一段这个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36节和37节这两节，这里扼要的记载了约瑟、巴拉巴慷慨的奉献，与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分享财物的这样的榜样，跟后面所记载的亚拿尼亚这个撒菲拉夫妇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在前面一段4章32节到35节，那里是描写当时教会的一般的状况。接下来的这一两段就是给出两个这个事例，是一个正反两方面的一个例子。所以呢，今天我们读《使徒行传》关于这个巴拉巴的事迹，不仅是要我们了解初代教会所出现的这样一个人物，更是要祈求圣灵把巴拉巴慷慨奉献、乐于分享财物的恩膏来赐给我们，祈求神在我们当中，并且在现今的教会当中兴起更多的巴拉巴。在我上一篇关于初代教会房屋公用的这个正道当中，我提到了这个当代先知所预言的财富转移运动。在这里我要补充一句，神将乐意把大量的财富转移到像巴拉巴这样的人身上。所以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在读这个经文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你带领我们来学习巴拉巴的这一段的经文，主啊，你的心意，主啊，是要我来把巴拉巴慷慨奉献、乐于分享的这样的恩膏来赐给我们。主啊，你要在现今的教会来兴起更多的巴拉巴，你要在加恩基督教会兴起更多的巴拉巴，来成就你在加恩教会的命定，来成就你在现今教会、末世教会的命定。主啊，求你的圣灵来自由的运行，把巴拉巴所记载的这样的一个神迹，这样的一个人物，主啊，像种子一样撒在我们的心中，结出丰收的果实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两节的经文，在《使徒行传》4章36节和37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拉巴。巴拉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我们就读了这两节。我们首先呢来看这个利未人巴拉巴。这个36节这里写到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 使徒称他为巴拉巴，啊，巴拉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啊，到了这里啊，就是四章快要结尾的时候，就引进了一个人物，称为巴拉巴。啊，他为什么要引进这样的一个人物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因为他无私的把他的田地卖了，慷慨的把他交给使徒，啊，是一个教会的好榜样，啊，对初期教会做到非常重要的贡献，而且给将来的教会也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圣经特别把它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就是要后人来效法他的榜样，而且呢，表示上帝也纪念他慷慨的奉献，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呢，就是在这里面这个典范要跟下一段，就是五章十一节到十一节那里的亚拿尼亚夫妇的负面的例子呢，形成一个对比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把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引进来。巴拉巴啊，就是说其实呢不是这个人的正式的名字，巴拉巴是他的一个外号啊，所以呢，但是后来呢，这个外号就成了他的证明，人们就都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了，都只是叫他巴拉巴啊，他就是一个外号，就成了一个证明啊。所以呢，这个人呢，他是出生于在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啊，他是一个犹太祭司家庭的这个利未人啊，他的原名呢，他的真正的名字是叫做约瑟啊 ，Joseph 啊，所以呢。在他的这个，但是因为他的个性当中呢，啊，有一种特质啊，就是赢得了巴拉巴这样的一个称号。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巴拉巴翻出来就是劝慰之子，他有一种这样的心肠啊，就是一种温柔这个敦厚的这样的一个个性，所以把他叫做巴拉巴啊，就是劝慰之子。这个字呢，这个绰号呢，对他来说是非常的合适，所以我们可以来读啊，到《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个性确实就像他的名字所反映的就是巴拉巴，他是一个利未人啊，就是一个祭司的这个支派的后代。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呢，这个利未人呢是没有应有土地的啊。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只有利未人啊没有拥有土地，因为神就是他们的财富，所以他们全部啊，就是他们不再另外的拥有这个土地啊。但是呢，这个过时过境迁，就是有一千多年啊过去了啊，所以呢，这个有当时呢，在当时的时代，在这个使徒行传的时代呢，这个很多的利未人呢，他们已经是拥有这个财富的啊，所以这个巴拉巴呢，他也是住在居比路。啊，这个居比路当然它是靠近巴勒斯坦，就是那个迦南的地方，但是呢，它并不是在巴勒斯坦啊，所以呢，是因为他的父母呢，移居到了这个塞浦路斯啊，所以呢，在那里谋生，所以呢，这个巴拉巴就出生在那里啊，所以呢，这个塞浦路斯呢，大家看地图的话呢，知道它是一个海岛，它是位于地中海的这个东北方向啊，是地中海的第三大岛。这个岛屿里面呢，物产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它里面有矿石，有这个也会生产的这个蔬果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它那个岛呢是非常的富裕啊，是这样一个富裕的这个海岛。所以呢，所以我们看到，因为它很富裕呢，所以自从古埃及到罗马帝国，这个都每一个时代都非常的受重视。所以呢，塞浦路斯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海岛啊。所以呢，它离这个中东就是巴勒斯坦地方，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圣地呢不是很远，所以呢犹太人移居到这一个岛上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看到，当巴拉巴和保罗到那里，到这个塞浦路斯这个海岛传道的时候呢，那里已经有好几个会堂，就是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就表明什么，犹太人的移民在那个岛上是很多的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个巴拉巴呢，他不是耶路撒冷的人，但是呢，他有一些亲戚啊，是住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很可能呢是到耶路撒冷啊去探亲的啊。然后呢，他也是在五旬节的这个时候呢， 就是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遇到了啊这个耶稣受难、耶稣复活，然后再到五旬节圣灵降临，遇到这些事，所以呢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就信了耶稣啊，所以呢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没有啊很快的回到塞浦路斯去，他就留在这个耶路撒冷啊，所以呢在这个啊特别这个教会特别的时候呢，他就采取了一个美好的行动，所以在37节的时候呢，就讲到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啊，这一个巴拉巴他是来自于富裕的地方啊，而且他自己呢要拥有这个田地，我相信可能是从他父亲那边啊遗产啊接收过来的啊，所以他把他的这个田地把它卖了以后，把金银价银呢献出来，他就成为了一个榜样啊。这里呢没有讲到这个田地是在这个海岛上面啊，塞浦路斯啊居比路这个海岛上，还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圣经上没有明说啊，也许他在耶路撒冷也有田地，他把它卖了奉献出来，也许呢他在耶路撒冷没有，但是他在这个海岛上面有，他把它卖了啊，把这个价银拿到使徒的面前，完全交给使徒来分配啊。我们上一次讲到放在使徒的脚前的意思，就是说完全的交给使徒们来分配，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巴拉巴呢，他是一个富有的信徒，他是出自于利未的支派，他呢却有一个非常慷慨奉献的一个态度，他把所有的这个金钱都拉来啊奉献给教会，他因此呢他就成为了众人的榜样。这个初代的基督徒呢，当时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教会呢是面对非常困难的情况啊，那里的情况呢，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呢经济情况就不是很好，就像我们现在的大环境有经营海啸，他们当时也是在整个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大环境里面，在小环境呢也非常的这个严重，就是因为有大量的这个新的信徒来到了教会，这些新的信徒们呢，他们因着这个新的信仰，他们呢就遇到很多的困难，他们呢因着他们相信了耶稣，所以使他们呢他们的家人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大家知道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呢，不是像今天这样子开放的啊，你知道即使在今天，在这个伊斯兰国家，在印度的这个国家很多的国家，其实在过去的中国，在19世纪的中国，如果你信了耶稣，一个外族的一个不同的宗教，那么他的这个整个家族的反弹是非常厉害的，因为这些民族他们来持守本地的信仰的这个观念是很强的，所以呢因为大量的人在圣灵的工作下面信了耶稣，所以呢就大量的人他们跟家庭就又发生了冲突，有的人就离家被赶出了家门有的人呢就失去了工作因着他们信耶稣，他们的老板不能够接受，就把他们革职，因此他们失去了工作。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是有的，有些人因为信耶稣，他的大学毕业后不能得到分配就失业，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在当时就是有很多人所以呢这种情况使得这个教会里面就聚集了很多的人呢，就是说无家可归，没有工作，所以呢很大的需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呢，这个巴拉巴他就蒙圣灵的感动他就为了这个弟兄姐妹的需要，他就把他的这个田地把他给卖了，他就受感动，因着他的这个行动呢，他就带动了教会，当时很多的人都来奉献，所以就使得这个教会就是的困难得到了很大的解决，这些教会的这个困难得到解决以后，教会就把注意力放在照顾一些这个孤儿寡母的身上，然后呢也支持一些宣教士到外面去宣教，而且呢教会也有得到了这个财富的时候呢，他也就去支持一些有严重饥荒的地方去传福音去那里去救助这个贫穷，所以教会的事工得以大大的扩展。所以巴拉巴呢 他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巴拉巴他变卖这个他的地产呢，不是出于这个教义的要求，因为在当时的教会的教义当中，并没有要求人把地产都买了，都来奉献给教会，而是只是提出了一个房屋公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看到呢，巴拉巴他是用他的自愿的行动。主要来解决当时教会的需要，所以呢，他是在圣灵的感动下面呢，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了这一件美事，所以呢，他就使得很多的教会和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得到了帮助。所以呢，这个巴拉巴的事迹让我们想到我们教恩基督教会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仅是要了解当时的情况，更加是需要跟我们现在的情况联系起来所以在过去的两年来这次我们看到全世界都陷入了这个金银海啸的这个危机当中加拿大虽然特别的门神保守，加拿大没有这个美国的那个次贷的危机，但是呢，它也还是受到这个金银海啸的牵连，因为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是很紧的，加拿大的经济跟美国的经济的关系也是很紧的，所以美国遇到了很大的危机的时候，它势必拖累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很多的订单是从美国来的，但所以美国它的这个经济垮下去，加拿大的订单也就大大的减少，所以呢，它虽然没有次贷危机，但是它经营方面还是受到了这个影响。那么呢，这个影响就是影响到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神特别的保守了教恩基督的教会。但是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我们也看到有10%左右的弟兄姐妹也失去了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呢，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也看到因着郭美江牧师来就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买这个房子据说有20-30家的弟兄姐妹买了房子，在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然后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前不久发生的这个属灵征战，对我们教会的奉献也是产生了这个一定的显著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好像我们的教会也处在一个非常需要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在我们的当中就兴起了巴拉巴这样的人物，使得我们教会在金银海啸当中，在各样的危机困难的当中，我们的教会非常什么都不缺乏，所以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是神他的心意所以神他要已经在教会兴起了像巴拉巴一样的人物，我相信神在教会的计划他还要来兴起更多像巴拉巴这样的这个恩高的人物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巴拉巴的另外的这个两三件事情。这个巴拉巴呢，他本来是属于一个平信徒，他不是在12使徒之列的，他不是跟随耶稣的，他根本不是巴勒斯坦人，他是这个塞浦路斯人，但是呢，他是新信主的，他是五旬节以后才信主的我们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他后来却被列在这个使徒的行列，他是跟保罗并立为这个使徒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14章14节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你要是有圣经，你就读到使徒行传的14章14节14节2-14，你就可以看到了巴拉巴、保罗那二使徒，你看到这样的记载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呢，第一，巴拉巴和保罗已经被并列为这个使徒的行列；第二，巴拉巴的名字还在保罗之前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因着巴拉巴被神大大的使用，他也被在教会里面也得到了这个提升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真理，就是说这个初代的这个使徒呢，他是有两类这个是一个教义，我们就是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教义，不清楚呢就会很多的混乱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在圣经里面呢，初代教会是有两类的使徒，第一类的使徒呢就是12使徒但他们讲那使徒一个复数的时候， 就是指的这十二使徒，不是指的其他的人。这个十二个使徒呢，他们都是跟过耶稣的，他们是见过耶稣复活显现的，他们是为基督复活做见证的。他们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二章被列为是教会的根基啊，这个是一类的使徒啊，他们是写圣经的，他们是有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啊，他们有写下圣经这样的一个权威。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第二类的使徒，第二类的使徒呢，巴拉巴就是属于第二类的使徒，保罗也是属于第二类的使徒啊，他们不是跟过耶稣的啊，所以呢，这个他们呢的被呼召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那个使徒五重执事当中的一重，他们是来建造教会的。啊，他们是来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造基督的身体。他们不是来立根基的，他们不是写圣经的，但是他们是来建造教会的，他们是教会的领袖。这样，这第二类的使徒呢，并没有随着圣经写成以后就停止，没有。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讲到的五重执事，是一直要等到基督再来，一直要等到这个教会啊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才会结束的。所以呢，就是以后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是第二类的使徒。这个第二类的使徒，他们没有写圣经的这个权威啊，因为他们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为什么？他们没有跟过耶稣，也没有经历过耶稣复活的显现。但是呢，他们却是有教神赐给他们，以基督亲自赐给他们的权柄来建造教会。所以呢，这样的使徒就是五重执事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两类，他们不能把它混淆。所以有一些传统的教会就只承认有这个打根基的使徒，不承认有建造教会的使徒。结果呢，五层执事在教会迟迟不能够被扶起，被恢复，也大大的影响了这个教会的建造啊。但是另外有一类呢，这个我们相信有第二类的使徒，但是也不要跟第一类的使徒混淆了。所以第二类的使徒是他的权柄呢，他们只有解释圣经、建造教会的权柄，他们没有在写圣经的权柄啊。是他无论多么就是被神重用。我们记得他讲的话，也就是不能够成为圣经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所以呢，这个巴拉巴呢，他除了有奉献这个财务的这样的一个恩高啊，而且我们知道巴拉巴呢，他的个性就是一个劝慰之子。所以圣经里面呢，记载了这个巴拉巴另外的两件事是值得非常一提的。第一件事呢，是记载在这个第九章。啊，第九章那里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它是你读第九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在那个时候呢，那里你就会了解，这个扫罗呢，他曾经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拉着大祭司的手令，到处来追捕基督徒，但是呢，在大马色的路上呢，他就碰到了这个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说：“保罗，保罗，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遇到了基督以后，他就被改变了。他就被改变了以后，他就信了耶稣，他就被蒙耶稣的差派，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呢，这个保罗被改变以后呢，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他就去传福音，到处去传福音。所以呢，就遇到犹太人，就发现，哎呦，这个扫罗改变了，他原来是抓基督徒的，现在来传福音了。所以那个犹太人就要到处追捕他，要逼迫他，要置他于死地。所以保罗呢，就很想跟这个使徒们啊，这个十二使徒那时候的使徒们来联系联络，希望取得他们的联系。但是呢，当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十二使徒呢，都没有一个人敢接触这个保罗啊，因为这个保罗是非常有名的，是这些基督徒一谈起来就会恐惧战惊的，因为他是拿着手大祭司的手令，见基督徒就要抓的，所以谁愿意被他抓去呢？所以没有人敢见这个扫罗。所以使徒们呢，当时一个个呢都躲避，不肯见这个扫罗。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哎，这个巴拉巴他就出来了。这个巴拉巴他看到这种情况，他了解到这个保罗当时的这个处境非常的困难，他生命改变以后，他传福音就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另外呢，他想要来联络使徒们呢，没有一个人愿意见他，这种尴尬的局面就是怎么办呢？这个巴拉巴他了解了， 他就怎么呢？他就来出面做一个中间人，把保罗、扫罗，当时叫做介绍给使徒们，安排使徒们来跟扫罗见面，让使徒们能够接纳扫罗啊。他就做了这件事。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巴拉巴出面啊，这个使徒们都不见扫罗，那么扫罗就是我们现在的保罗，他写了这个新约圣经将近一半的这个新约圣经。这一个保罗写了罗马书，写了以弗所书，写了13卷书，这一个保罗会成为什么样子呢？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巴拉巴出来把他介绍给这个使徒们接纳他的话，现在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有扫罗这个人，这个扫罗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明白这个保罗他成为这个教会最受重视的使徒之一但是我们其实知道，其实他是因着巴拉巴把他引荐介绍给使徒，他才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这一个巴拉巴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个性，他愿意来成全别人，他愿意做这样一个中介。这一个中间人其实很冒险的，因为万一这个保罗他的信主是假的呢？因为他信主的时候巴拉巴并不在场，只是巴拉巴根据观察他认为保罗的转变是真实的，但是他并没有在场。万一这个扫罗是打进教会呢，以往打进呢，那就麻烦了。所以他是有冒险在里面，但是他我们看到巴拉巴他决心就是要来把这一个为这个保罗把这一扇门打开所以呢使得这个保罗呢能够被使徒们所接纳。所以呢保罗他成为外邦人的第一使徒，其实巴拉巴的这个功劳是不可抹杀的这个另外呢，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说这个巴拉巴后来他跟保罗同工，但是呢因着一个人呢叫做马可的人呢，他就跟保罗发生了冲突发生了就是不可调和的这个冲突有这样一件事这个是在这个这个也在这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马可是在也是在13章他提到了这个马可。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就是巴拉巴和保罗呢他受安提阿教会的差派，就是在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当中，这个有马可成为他们的助手成为他们的这个跟他们同工所以呢在这个路上呢就是我们看到13章13节那里就讲到马可呢他却临时征途，他就要返回耶路撒冷，他不跟他们一起走了。所以呢因着这一件事情，圣经里没有交代这个马可是什么原因他要回耶路撒冷，反正因为这一件事情，保罗就跟巴拉巴的意见就完全相左。这个保罗呢就认为马可这个人呢不值得做同工，他就坚决反对再跟马可同工，不再跟马可同工了。但是呢他就这个巴拉巴呢，他就是觉得还是应该给马可一个机会，就是让马可呢继续能够来同工。所以呢所以呢他们两个的意见完全不能够就是能够调和。因此呢我们就看到那里圣经在15章那里记载呢，你读15章你那里就记载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呢他们两个就分手了。所以呢这个原来差派巴拉巴跟保罗一起同工，现在巴拉巴和保罗就分开来服侍，因着这个巴拉巴就带着马可就是去服侍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保罗呢他可能是对的，这个马可呢他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呢这个巴拉巴呢可能也没有错，他是要给这个马可呢一个机会，一个改正的机会。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呢，这一个马可 有非常大的可能呢，就是写第二本福音书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这个马可后来也成为了彼得的助手，其实他后来呢也跟保罗恢复了关系啊。所以呢，这个马可后来就是说，保罗也派这个马可去协助提摩太，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里面也提到了这个马可。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巴拉巴他愿意啊成为一个桥梁，他也让马可呢可以继续的来服侍神啊。所以在这个从这两件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把巴拉巴他称为是劝慰之子。他的证明其实是约瑟他的这个别号呢就是劝慰之子，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啊。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就来看最后一部分，就是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在巴拉巴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两个功课啊，一个呢就是慷慨奉献的功课，第二个是乐意的给予别人机会的功课啊。这两个功课呢就是合在一起呢，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原则啊。所以我们既要坚持原则，也要给人有这个机会啊。这个从这个马可从这个巴拉巴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原则。在使徒行传的20章35节，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使徒行传20章35节这一个原则在这个巴拉巴的身上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我们来把这一个经文来读一遍啊，我们一起来读：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大家知道读登山宝训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讲了八福，但是我们去读登山宝训的八福记在马太福音5章到7章那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好像他没有讲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一个福，大家是有没有记忆啊？到这里呢却说耶稣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是什么第九福。大家记得这个第九福就是在这里啊，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啊，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所以我们我们前面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财富的转移运动啊，就是神在幕后的时代要震动世界，要把世界的财富转移到神的教会里面来，这样的一个运动，这一个预言呢在当今正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来领受这个神的财物呢？我们讲到过要破除这个贫穷的灵啊，这个如果我们不破除贫穷的灵呢，那么这个财富没有办法转移，这个转移被拦阻在那里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要破除这个贫穷的灵，要活出这个神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那么呢我们要是要会面对一个最大的挑战之一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啊。因为这个耶稣我们要实行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说我们要得到这样的第八福之外的第九福，那么呢我们发现呢它有一个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它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信主之前所接受的生活方式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啊。现这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是讲的什么呢？受比施更为有福啊，跟这个圣经耶稣讲的原则是刚刚相反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来落实啊，成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那么呢我们所需要对付的就是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原有的那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生命啊就自动的成为了以上帝为中心，以别人为中心，不一定啊。有很多时候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也还是保留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而且呢我们为这一种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还加上了许多属灵的理由啊。我们相信上帝要给我们最好的，相信上帝要让我们丰盛，相信我们有上帝的恩惠，而他呢已为我们预备更多，因此呢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种自私的心态啊。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啊，上帝要给我们丰盛是对的， 上帝要使他的每一个儿女分顺是对的，但是自我为中心自私的心态呢，会拦阻上帝要交给我们的分顺。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分顺，唯一的道路呢，就是我们要打破这种自我中心的方式，反而要是以上帝为中心，以别人为中心，才可以得到上帝的分顺啊，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呢，是一方面上帝要赐给他的儿女丰盛，这个是没有错的，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啊，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也得更丰盛的生命啊，上帝要让我们富足，耶稣为我们贫穷是为我们是要让我们富足啊，这是肯定的。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不要抓住这一点就过着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的生活，那你就错了啊。那所谓成功神学呢，就是这个意思啊，他就抓住这一点，抓住上帝的这个应许，然后呢就保持过自我中心的生活，这就是叫做成功神学啊。全备的真理是什么呢？上帝是要祝福我们，上帝要给我们丰盛，但是他是要借助我们以上帝为中心，以别人为中心的方式来祝福我们，来使我们丰盛，这就是圣经的真理，这不是成功神学啊。所以我们啊一定要啊在这里方面呢一定要分清楚啊，这一个跟世界是相反的啊。我们知道世界它是一种功利主义啊，凡事我们就要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若帮你你给我什么回报啊啊，或者呢同时呢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唯我独尊的这个时代啊。现在的时代是一个自我崇拜的时代，每一个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以自己为神啊，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一个时代跟这个圣经所教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以上帝为中心，以他人为中心，这样的一个教导是刚刚相反的。所以呢我们要活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我们就要把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它转变过来啊。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打破唯我独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样子呢才是最为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自私的生活方式，唯我独尊的生活方式呢，并不能给人真正的快乐啊，这个自私的心态呢，反而让我们活在空虚当中，没有价值的生活当中啊。就是啊，无论我们获取了多少，无论我们得到了多少，我们的心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要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这个秘诀是在于要以上帝为中心，要以他人为中心，要从自我中心里面出来。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最近比尔盖茨要把他的这个财产都把它奉献，中国的这个啊，很多人在讨论啊，全国引起了这个讨论，来猜测是什么心态使得这个比尔盖茨做这件事。所有的人呢，都是以这个自私功利的这个角度去分析，但是呢，他们都不能自圆其说。最后他们的结论说，他们不能理解这个比尔盖茨的行动啊。实际上，这个比尔盖茨的行动以上帝为中心，以他人为中心，你就施比受更为有福，就一下就理解了。但是呢这一个原则呢啊，整个中国的讨论都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这一点，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施比受是更为有福的啊。耶稣所教导的这个原则是宇宙的真理，如果我们从自我中心出来，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快乐。如果我们永远守在自我中心的这一个圈子里面，我们实际上一辈子也不会真正的快乐啊。我们设想一下，我们有时候感到生活的压力，我们时候感到生活的忧虑，有时候我们是非常不喜乐，甚至我们沮丧，甚至我们得了忧郁症。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去问一问这些不喜乐的人，这些得了忧郁症的人，你在想什么呀？啊，你十有八九他是在想他自己啊。所以呢，他如果是想神，想到非洲的这个福音和他的这个贫穷的生活，他会得忧郁症吗？他不会的啊。他那些得忧郁症，那些忧担忧的人，那些沮丧的人，都是为自己在担忧，在沮丧。他失去了这个喜乐，他失去了，他不满足，就是因为他这个活在我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真正能够从这里出来的，能够成为有福的人的啊，他就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以他人为中心。那么怎么样成为一个发生这个转变呢？啊，最容易 最有效的一个转变呢，就是你从受把它改变成为施，你就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啊，你的这个中心就会转移啊，所以呢，我们啊一定要扭转这样的一种的啊方式啊，所以呢，我们呢就能够真正的成为有福的人啊，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就是啊，就是来以上帝为中心，以他人的需要为中心的时候，上帝他就会来照顾我们的需要。啊，我们跟上帝交换一下，那个时候你就活得非常的轻松、愉快、满足，你就会成为有福的人。所以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啊，这一个见证呢是《活出美好》这一本书的作者他啊在书上面写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见证，就是讲到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对生活极度的不满，对上帝和自己是极度的失望。他曾经是一个功成名就啊，就是非常富有、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做了一连串的错误的抉择，结果他失去了事业，以后他又失去了家人，然后他又失去了房屋，然后他又把他的所有的积蓄都失去了啊，就是所以呢，现在呢，他家也没了，无家可归啊，这个不仅没有妻子孩子都离开他了啊，房屋也被别人拿去了，所以他就只能够住在这个车子里面啊，就是每一天呢就是非常的潦倒，所以他非常的沮丧啊，所以呢，他的这个牧师呢就想要激励他，他这个牧师就找他谈话，他就给他一个建议，他就说听着弟兄，你必须将你的心思从你自己的问题当中移开，把心思从你曾经犯过的错误与失去的东西当中离开。如果你真的要快乐，那么你如果你真的要想弥补你，那么呢，你就把你的焦点转到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啊。那么呢，这个就是这个牧师给他的一个建议啊。这个牧师跟他说，无论你今天的问题有多严重，你知道还有人比你的问题更加严重，无论你有多少的需要，还有人比你更有需要啊。所以呢，你虽然有很痛苦的故事，别人还有比你更加使人断肠的故事，所以呢，你可以帮助某些人改变啊，减轻他们的重担啊，给人带来盼望，你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人呢，他就愿意啊，就是尝试一下。于是呢，他就参与了一个就是负责那个上瘾的这些事工啊，就是戒毒事工啊，就是上瘾。这个但不一定是毒瘾，还有其他的瘾啊。上瘾就是负责戒毒上瘾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他就参与了啊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呢，他就不再去坐在这个车子里面唉声叹气，他就开始去关心那些药物上瘾的人。他跟许多药物上瘾的人呢，吸毒者呢，成为好朋友啊，就是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激励他们啊，去相信一个新的生活啊。然后几个礼拜以后呢，他就来到教会，啊，喜气洋洋的样子。这个牧师呢，哎，看见他以后啊，就去上他，看他满面笑容，就跟他讲：“哦，你看上去非常好啊，发生什么事了？”啊，他说：“牧师，过去在两周之内，我去关怀那些尼古丁的上瘾者。”啊，而且呢，我一生当中都没有这样的快乐过啊，所以呢，他继续说，他就是感到真正的满足。他说，我一辈子都是为自己而活，但是我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今天啊，我就是啊，当我来帮助别人的时候啊，我就才看到我人生真正的意义啊。所以呢，他这一个人呢，非常，他继续的兴致勃勃地告诉这个牧师，他说呢，当他刚开始来帮助这些上瘾的人的时候，他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有一个人主动的就来到他那里，为他提供了一个职业，然后呢，他用着这个职业的收入，他就不需要再住在这个车里面了，他就租了一个公寓就住下来。然后呢，当他不断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上帝的祝福一件一件的就是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呢，他的生命就越来越改变啊。所以呢，我们从他的这个例子里面呢， 啊，我们就知道耶稣的这句话是非常实用的啊。但是呢，他需要有我们有信心和顺服啊去回应啊。千万不要以为这一个原则是非常好听，说起来是非常好，但是跟实际不相干。千万不要这样以为，耶稣讲的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样的一个原则，在这个现实，在这个生活的世界当中是非常管用的。只要你相信上帝在掌管啊，你知道像上帝在掌管一切，你做上帝所喜悦的事，上帝必要兑现，他必要把这个丰富啊加在他的儿女的身上啊。这个不仅是这一个人呢，他经历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真实啊，他的这个见证，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这样的真实啊。你可能说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啊，我怎么能够帮助人呢？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的，你即使没有金钱，你还是可以帮助人的。你可以给人一个微笑，你可以给人一个拥抱，你可以给人一个帮助啊，体力，你没有物质的帮助，你也可以给他一个体力的帮助。所以呢，你每一个人只要你想得到，你都可以啊帮助到人的。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就成为了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上帝的恩典要源源不断的啊加在你的身上。愿加恩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和家庭都能够领受这个巴拉巴的恩膏啊。愿加恩的每一位领袖和会众都能够成为乐意为神而施予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把这个巴拉巴的事迹记载在圣经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主啊，我们看到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哦，主啊，我们看到主啊，巴拉巴他乐意接受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的感动，能够把这个领受这个分享的恩膏，哦，以至于他的一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成为这个对这个教会有重大贡献的人，能够在天上，不仅在天上能够领受哦永恒的这个赏赐，而且他在这个地上，他也成为一个非常能够被教会所被神所大大使用的人。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要在我们的当中兴起更多巴拉巴式的人物，你要把这个乐于分享慷慨奉献的这样的恩膏来赐给我们教恩教会每一位会众和领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